大家好，今日系6月18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咧，我哋先唔讲中东嘅战火，先嚟讲一个马上要卡住所有人钱包，甚至系可能会触发中共政权崩盘嘅超级巨兽。美国同澳洲气象局啱啱发出最高级别嘅警告，圣婴现象已经形成，并会进一步增强。澳洲判断呢个系70年嚟最强烈嘅一次，美国更预计呢个将会系150年嚟罕见嘅哥斯拉级别超级圣婴。唔好以为呢个只系天气预报，历史上出现过3次超级圣婴，每一次都带嚟全球性嘅大灾变。更致命嘅系喺 AI 当道嘅今日，极端干旱将会直接卡断全球最缺水嘅 AI 算力中心嘅命脉。而喺政治层面，气候巨兽引爆对食物同水嘅争夺，呢啲往往系摧毁独裁者嘅最后一根稻草。1997年，全亚洲爆发金融风暴，紧接住就撞上咗世纪超级圣婴。印尼严重干旱引发大火，烟雾弥漫，笼罩住东南亚几个月。稻米绝收，政府粮库暴跌70%。天灾、饥荒同经济崩溃三重夹击之下，统治咗印尼整整32年嘅强人苏哈托被愤怒嘅民众赶咗落台。今日嘅中国同样已经企喺咗经济社会动荡嘅边缘。如果下半年呢场哥斯拉级别嘅圣婴现象席卷中国，将会导致粮食减产、物价失控。中共会唔会迎嚟属于佢嘅苏哈托时刻？独裁政权睇似系强大，但系成日会被天灾、军事同经济制裁打回原形。嚟睇下喺川普手下嘅伊朗而家系乜嘢样？川普已经扬言，马上要喺日内瓦签署美伊和平协议，自己要喺记者会上逐字朗读。今日沙地媒体传出咗美伊呢一份14点备忘录嘅细节，我哋咧将呢14点贴咗喺屏幕上，内容咧有啲长，你可以而家揿暂停掣，将短片暂停落嚟，然后你慢慢睇。我哋咧跟住落嚟讲，以色列评论家以莱大卫睇咗之后评论话。如果呢个真系最终嘅备忘录，大家根本唔使慌。协议核心就系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且唔收过境费。呢个系伊朗之前死都唔肯答应嘅。至于其他内容，都只系空泛嘅说辞，仲要等最终协议。好多人喺度嘈，话川普系咪对伊朗妥协咗？副总统曼斯甚至透露，华盛顿有鹰派想推动川普派几十万地面部队进驻中东。不过呢，美国参议员金乃迪毫不留情咁开炮，如果你乜嘢都唔知，咁你就收声。金乃迪话唔好去纠结嗰张纸上，睇下现实啦。伊朗被废咗，大片土地睇落就好似电影《疯狂麦斯》愤怒到《Mad Max 4》入面嘅末日废土，要恢复元气至少需要20年时间。呢份协议只不过系胜利者用嚟收尾嘅仪式。伊朗最大的痛点就是缺钱，而中共的海外钱袋子现在也都破了一个大窿。一个手握中共无数机密的超级白手套刚刚在日本落网。长期追踪太子集团案的加密货币分析师币圈百科独家爆料，在英国匿了几个月又跑到东京的胡小伟已经被日本警方逮捕。居民呢，胡小伟栽在他身边的一位亲信手入面，防火防盗防亲信。胡小伟被认为是太子集团真正的幕后大佬，在美国制裁146人的名单当中，陈志排在后面，胡小伟化名陈小仪赫然排在第一位。胡小伟的履历可以拍成一部中国式的荷里活大片。2010年他搞游戏《私服敛财》上亿，被中共公安部列为督办大案，19个同伙全都被捉了，唯独他成功出逃。6年之后的2016年，他居然大摇大摆地用本名回到了北京。几个月之后，再因为一宗60亿的大案被中共银川检方批捕。但是案子石沉大海，再无下文。转过头来到2017年，胡小伟出现在美国，摇身一变成了一家医疗投资公司的董事，手握5个身份，至少4个化名。在香港有豪宅，有名车，资产有89亿元，33个公司户口，淨是现金就超过3亿元。被公安部通缉，被检察院批捕，但是能够10几年跨国捞金，根基从来没有远离中国。这个只有一个解释，胡小伟背后有中共通天的保护伞。 太子集团嘅名字恐怕不单止系一个品牌嘅修饰，佢服务嘅就系中共太子党。但系咧，胡小伟喺东京落网，事情就变得非常微妙啦。币圈百科话胡小伟会被引渡到中国，但系时评人士蔡慎坤分析，中日冇引渡条约，中共又同日本闹得好僵，冇施压嘅空间，胡小伟好可能唔会被送翻中国，而系被引渡到美国。美日之间系有引渡条约嘅。甚至有一种可能，胡小伟有可能是主动等自己被捉的，因为他知道中共落了通缉令，反国必然是必死无疑。去美国做污点证人，交出中共高层的洗钱网络，是他现在唯一能够保命的筹码。胡小伟如果被送去美国，北京政坛恐怕要迎来大地震了，因为中南海内部的裂痕一早已经掩盖不住了。习近平同习家军核心最近出现了一系列的动荡，包括陈希靠边站，陈希一手提拔的宫崎王被撤下，马兴瑞落马，蔡奇在北京的人事大总管魏小东被调查了等等。更诡异的是，海外突然间传出一段习近平骑腿的短片。从镜头中来看，时间是2024年的8月份，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时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只见习近平在房入面不耐烦地踱步，右脚是明显僵直，无法自然弯曲。最关键的是，是边个放出这一段短片的？可以在这种级别的外事会见近距离的拍摄，必然是中共北京的高层。这段短片印证了一段传闻，就是见沙利文前一个月，2024年的7月份，海外热传习近平中风住院，沙利文火速到访北京，除了见习近平之外，还点名会见了张友侠。这之后，张友侠夺权的风声逐渐传出，这段短片被故意淡放了出来，就是对全世界，亦都是对中共全党传出习近平的弱点。最近有传闻中共要提前召开五中全会，这一切都不是巧合。观众朋友，你觉得如果胡小伟到了美国，他第一个会供出哪位中共高层的名字？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写下你的预判。
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尤其是老豆膊头上边的责任重，血脂血糖很容易就静静地超标了。我哋推荐嘅三高代谢宝，主打清、调、养，帮助维持身体循环顺畅。好多观众服用之后都有令人惊喜嘅改变。我哋嚟听下香港嘅刘先生嘅故仔。
我啲工友、啲同事、朋友就见到我系九个月之内减咗成10公斤，20几磅。咁我哋觉得奇怪啦，哇！点解你食咩减肥药啊？咁但系我以往就食过5-0-T啦，冇人食过黑醋喎，都冇效嘅。转呢样嘢之后咧，OK 喎，掂喎，佢系。好过你食益生菌，最高最大功能咧就因为我咁短时间减咗10公斤，除咗个样系瘦啲之外咧，系好精神，好生猛，功效冇得顶噶，啲人知嘅真系冇得顶嘅嘢，直接推介俾其他人啊！从9个月之前咧，就系停晒所有西药，任何药都唔食，系咪好精神喎？个效果咧非常之好，即系讲都冇人信嘅，呢系自己知嘅。再讲就以为话我帮你卖广告，即系我感觉上个灰甲就已经渐渐系退咗个。我肤色噶开始还原啦，香港脚咧就肯定臭味都冇埋啦，真系我冇任何其他嘢药物嚟治嘅。
过几日就系父亲节啦，而家结账嘅时候咧，输入我哋节目专属嘅折扣码109，呢款代谢宝即刻就可以打9折，送俾爸爸最实用。顺便同日日追新闻嘅低头族讲一声，专注护眼滋润嘅润眼宝，输入同一个折扣码109，亦都系同步9折。啱好一齐打包送俾长辈。本节目由健康520赞助，三高调理请选代谢宝。
6月15号是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生日，央视在这一天推出了一段名叫《共产党员习近平》的短片。外界认为这个很明显就是要帮习近平庆生，然后再顺便擦下他鞋。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只有6分多钟的短片却非常精准地指向了习近平当年最大的一个痛处。而且更尴尬的是，这件事习近平自己还不好反驳，等于是哑巴食黄连，有苦讲不出。这样我们一起来看。央视在开篇就提到，1974年1月习近平是在递交了第10份入党申请书之后，公社党委先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但是问题来了， 到底系乜嘢原因令习近平前面嗰九次入党申请都冇获批呢？而向下睇，我哋亦都会发现呢、这个亦都好似好多网友成日会讲嘅，咁嗰个中共嘅宣传只要一睇合订本，即刻就会穿帮。咁样我哋睇到喺2000年，《中华儿女》杂志曾经刊登过一篇对习近平嘅专访。当时嘅习近平已经是福建省的省长了，而他在那一次的采访里面也都解释了自己当年为什么要报名上山下乡。他并不是为了什么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也都不是为了响应什么毛泽东的号召。讲白啲，咁做其实就是为了逃命。文革的时候因为家被抄了，习近平就只能搬到中共党校里面去住。但是去到党校之后，习近平又得罪了造反派，所以后来他又被康生的太太曹日欧作为黑帮家属被捉了出来。那个时候习近平还未够15岁，他们逼着习近平去读毛泽东语录，晚晚挨夜。而且后来他们还决定要直接将习近平送到少管所去。只不过当时因为少管所的床位满了，大概要排一个月才可以入去。而也都是在这个时候，1968年12月，毛泽东提出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习近平一听，即刻就去学校报名了。习近平后来自己亦都讲，他们一体是去延安，基本上是属于流放，于是就被他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习近平当年自己讲出的这句流放，其实就已经令今日中共所有关于上山下乡的宣传全部都破功了。中共现在总是会将上山下乡包装成什么理想、奋斗和锻炼，但是转头看看当年习近平自己的讲法，这里边度有什么理想。所以中共的宣传最怕的就是看合订本，因为一看就要穿帮。这样观众朋友，央视在习近平生日那天推出的十次入党申请宣传片，你觉得那个到底是在捧习近平呢，还是在专登揭开他的政治伤疤？也都欢迎你分享你的看法。这样当时这种所谓的流放到底是一个什么的场景？习近平自己就曾经回忆说，列车一开动，车上车下呢就是一片喊声，因为都是一些十几岁的细路。但是习近平说得他自己在那里笑。为什么？因为他说不走呢才要喊。如果不离开还不知道自己有命定丧命，现在走得反而是好事。
不单止习近平，其实中共政治包括好像刘少奇的家族。他的家族在文革最癫的时候受的迫害比习近平的家庭要严重得多。但是呢，在他们所谓的这个权力斗争平息下来之后，那你看他一家人也都还是要保党的。那个邓小平自己也都在文革的时候受过迫害的。等到他拿到权力之后，他也都会迫害人的。
所以央视在习近平生日这一日重点强调他当年写了十次入党申请书。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在这里吹捧他信念坚定，但实际上他们等于是将习近平幼年时最大的伤疤又重新地揭了一片。事实上无论中共现在怎样宣传，习近平绝对都不会想要再回到当年的境地。而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他将自己的女儿送了去美国读书，而不是送去梁家河上山下乡。可以看到中共那套那个宣传在事实面前其实是完全不堪一击的。
讲呢，他一个是表现出极度的不安全，但同时呢，他亦都去用清洗这些人来作为清洗他自己的历史的这么一个手段。中共这样的一个体系，他形成了一种你在权力的高峰，你更加地认为你只有保住这个权力，你才能够保住自己的一切。因为中共这个权力体系本身，他就是一个最典型的这样一体化，就是要人一条路走到黑这样的设计。结果就变成了他在权力这个路上走得越远，他就越孤独。但是呢，他对权力的追求，对权力要保住的这样那种疯狂程度都会越来越严重。
而这件事的另一个焦点也都延伸到了海外的抗议活动。就在当晚，华盛顿的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外墙上，有民主人士发起了光复之路投影行动，他们在中使馆的建筑外墙上投射出了包括天下苦集九二，还有来了我们不向人民开枪等抗议中共暴政的图像和标语。根据网络短片显示，中使馆人员一度是非常之紧张，有人拿着黑色的雨遮，有人拿着超过3米高的遮挡布，想要去将这些投影挡住。他们甚至还出动了一架大型商务车。同时呢，亦都有一名使馆人员是直接企到了车顶上，想要阻挡投影。 后来有多名美国警察亦都嚟到现场，而且佢哋亦都直接命令中使馆嘅车辆立刻离开。据活动嘅主持方介绍，呢次投影选喺习近平生日当天进行，本身就有非常明确嘅象征意义。喺中共而家嘅政治结构下，军队被要求要完全服从最高领导。1989年6月4日嘅时候，中共军队进入北京街头，向手无寸铁嘅市民同学生开枪。37年之后，光复之路另一名士兵嘅形象出现喺咗中共驻美大使馆嘅墙上。但系呢名士兵讲出嘅却系军人嘅另一种选择，亦即系嚟啦，我唔向人民开枪。此外，6月16日喺习近平生日嘅第二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咗一项由参议员史考特牵头嘅决议，谴责习近平以及中共犯下嘅一系列暴行同虐待行为，包括剥削奴隶劳工、对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以及对美国国家安全嘅威胁。而有意思嘅系，这个项目嘅目的就叫做俾习近平送上生日谴责。最后，我哋嚟讲一条关于台湾嘅消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啱啱结束访问美国，翻咗台湾，国民党就火速发表佢前日喺洛杉矶侨宴上嘅演讲。原来咧，郑丽文喺演讲当中放出大招，话国民党而家嘅任务就系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要将台海和平呢个不可能嘅任务变成可能。郑丽文嘅话咧，好热血，但现实却系好骨感嘅。就喺佢用呢种雄心壮志震撼台湾人嘅同一日，啱啱卸任嘅台湾驻世贸代表朱敬一，用三段亲身经历揭穿咗呢种只要唔搞台独就能够同北京友好共处嘅政治幻想。嚟听一听朱敬一讲嘅呢三段故事，算唔算系赶尽杀绝？第一段系逼你改履历。2016年9月，台湾司法院大法官罗昌发申请出任世贸上诉法庭法官。北京直接施压，要世贸秘书长约谈朱敬一，逼罗昌发改履历，因为履历上出现了国立台湾大学、司法院大法官和中央研究院。中共认为台湾不是国家，不可以有国立，不可以有中央，不可以有宪法。中共甚至明言，就算是北京自己提名的法官，因此落选亦都在所不惜，亦要将呢几个字在罗昌发的履历上抹走。第二段是抢宿舍。台湾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名称是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简称 TPKM。 有一次开会，台湾秘书照例使用 TPKM 这个宿舍，被中共代表当场粗暴打断。中共逼住一定要用中国台湾。朱敬一说，中共在国际场合最不喜欢听到台湾这两个字，最好永远消失。第三段就更离谱了，连一盆花都不放过。瑞士搞兰花展，因为卡片太小，台湾代表处在请柬上只是写了台湾。中共即刻向瑞士外交部检举，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瑞士外交部因此约谈台湾公使。这三个故事说明北京对台湾的打压不分对象、党派和场合，只要你不跪，你呼吸都是错的。这样面对这种霸权，郑丽文的雄心壮志怎样实现呢？北京连请柬上的台湾两个字都要跨国追杀到底，郑丽文和国民党又怎样才可以和中共谈和平？国民党说要确保周边国家甚至是美国不会卷入战争，凭的又是什么？各位观众朋友，你是怎样看的？你觉得台湾应该怎样确保不被打压呢？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讲一讲你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今日川普总统一大早发文话将会在法国举行新闻发表会，外界期待他要公布这个协议的内容，目前还未知道具体内容是怎样，他随后就会前往凡尔赛和法国以及其他的欧洲领导人共进晚餐，然后在今日晚上就会返回到美国。这次访问非常真空，但是人最关心的这个议题主要就集中在两点上面，那个就是伊朗无法拥有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那个川普总统说呢，现在美国的经济各项指标表现得都非常优异，而且呢其实当中尤为重要的就是说受相关的协议的达成的影响。美国的股市的数据是一路飙升，油价则是大幅下跌。 这个是今日早上川普总统发的一个最新的铺文，稍后如果有关于川普总统新闻发布会的最新内容再同大家及时更新。我们看到瑞士政府在今年17号表示了说，美国和伊朗签署临时协议的时候，巴基斯坦还有卡塔尔的代表亦将会出席，瑞士将会接待这四个国家的特使。那个瑞士政府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了，为了确保安全，瑞士将会动员多达2000名的士兵，而且呢还将会对相关的空域实施一个限制措施下。另外我们看，在今天17号的时候，川普总统在七国峰会期间有受记者的提问的时候，就证实了说这个不是最终的协议。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不是谅解备忘录吗？他说这个只是一份初步的谅解备忘录。咁佢同時亦都警告話咧，如果對協議執行情況唔滿意嘅話，或者係咧伊朗方面嘅行為不當，美國將會恢復對伊朗嘅軍事打擊行動，我會即刻翻到之前嘅做法，往佢哋嘅腦袋上直接掟炸彈。呢個係川普總統嘅原話啊。個川普總統咧亦都再次重申咗關於所謂嘅3000亿美元嘅基金嘅報導係假嘅，美國唔會在伊朗投資一分錢，亦都唔會投。咁谅解备忘录当中咧，唔包括立即解除制裁嘅内容，但系之后会讨论呢个问题。咁佢仲提到话咧，目前呢个油价已经保持喺低位啦，系因为我哋正让船只通过海峡哈，而且咧佢预计话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喺两日之内将会全面开放。不过另外咧，川普总统仲指出话，已经同叙利亚嘅领导人讨论咗如何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嘅问题。咁另外喺今日我哋睇到陆陆续续嘅，包括彭博社啊、路透社啊、CNN 啊等等媒体咧，都喺纷纷报道咗佢哋拿到嘅可能嘅关于美伊嘅呢项谅解备忘录咧。但系。我哋睇到美国白宫嘅通讯联络主任兼总统高级助理史蒂文章，佢就喺呢方面表示咗话 ，CNN 所获取嘅呢项美伊谅解备忘录嘅文本内容，其实并冇真正反映到实际备忘录当中嘅具体措辞。乜嘢意思呢？即系你呢个备忘录唔准确，亦都唔系最终嘅版本，所以就包括啱啱提到嘅 CNN、彭博社，仲有就系阿拉伯卫视所泄露咗出嚟嘅呢个文件内容，基本上都系一样嘅。然后呢，只系存在啲细微上嘅差距，好似系乜嘢双方，然后之类嘅呢啲个别词语做咗啲调整，其他嘅就系大部分一致。但我哋睇到白宫已经出面话佢唔能够反映真实嘅协议。那个不单止这样，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在今天报道说，根据美伊双方达成的协议，这份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将不会公之于众。哦，不公开，而且提出说呢，彭博社明确指出彭博社发的所谓版本是不准确的。伊朗方面都出来澄清了。根据最新消息，我们看到一位伊朗官员告诉媒体听，各方已经同意不公开开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就算在即使 在星期五举行了签字仪式之后，协议文本依然会保持不公开的状态。真定假的？不是啊，现在外界都急着要看，但是好衰不衰。今日副总统彭斯，我哋睇到17号话俾 CBS 听，佢话暂时唔公开谅解备忘录嘅内容，呢样亦都令外界一时之间好惊讶。今日上昼提到，而且佢亦都话最迟喺星期五公开。目前巴基斯坦方面要求暂时唔好公开呢份谅解备忘录嘅全文，但系咧佢话其实我哋呢边已经正喺度努力催促巴基斯坦同埋卡塔尔今日就公布，因为我哋希望话俾美国人民听，呢样从根本上嚟讲系一项对美国人民有利嘅协议，所以咧佢证实咗可能暂时唔公布，最迟会喺星期五公布。而伊朗方面又话，就算签咗字都唔会公布住。所以到底系一种乜嘢状况？唔单止我哋睇到根据 Axios 刚刚嘅一个最新报道显示啦。消息人士透露话咧，美国、伊朗仲有呢个调解方而家正在讨论，要将原定喺星期五举行嘅谅解备忘录嘅签署仪式，最早提前到星期三今日进行。呢个有可能咩？唔知喎。所以咧，呢个系一个最新消息，话可能要喺今日举行。如果呢个安排能够成行嘅话，咁样谅解备忘录将会喺签署之后咧，协议当中相关嘅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嘅条款将会立即生效，而且美国亦都将能够公布呢项协议文本。所以而家睇嚟，目前依然存在住变数，可能话最快今日就能够举行咁样嘅一个仪式。 所以估计稍后今日晏啲嘅时候，仲会有更多消息出嚟，千祈要记住订阅希望之星 TV。咁我哋睇到咧，另外根据路透社方面，亦都系引述知情人士独家披露咗关于外界最最关心嘅呢个3000亿美元投资基金嘅一啲细节。咁佢哋系引述一名伊朗高层消息人士嘅透露，请注意呢个消息系来自伊朗嘅。佢话咧，伊朗原先咧系向美国方面提出咗4000亿美元嘅一个战争损害赔偿嘅，但系被美国拒绝。咁双方随后咧系喺呢个巴基斯坦嘅调停之下，协商出咗呢个投资基金嘅机制，用嚟重建好似伊朗嘅莫巴拉克钢铁厂、炼油厂以及机场等等呢啲受损嘅设施。而呢项基金咧，亦都成为咗最终达成备忘录嘅一个重要经济诱因。呢个系报道入面提到嘅。但系咧，一定要知道吓，佢唔系政府出资。即是说不是来自美国啊，或者是绍兴海湾国家啦，或者是亚洲等等，它都是来自这些国家的。不是这些国家的这个民间企业，只是刚刚提到的是美国啊、海湾国家、南美洲、非洲这些国家的民间企业都可以去可以投资。而且投资的领域呢，据说是涵盖包括能源、物流、制造、交通等等，当中包括还有来自日本的、韩国的、新加坡的、马来西亚以及这些国家的公司都有做出相关的投资承诺，等于是相当于一个民间的一个这种活动。而且呢，承诺的这个金额目前说是超过了基金的总额，即是超过3000亿的。那个当然啦，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一切投资的前提，美国副总统曼斯先前已经多次强调了，就是伊朗必须要切实遵守协议，包括拆除它的核计划、销毁它的浓缩核材料油，并且接受严格的审查检查，才能够获得这份重建资金。这个基金将会在双方签署最终协议之后才会正式运作，现在只是一个初步的备忘录来的，所以不是协议住。而且呢，说美伊的代表呢将会在未来60日之内就开始核协议的一个谈判，然后包括制裁、解除等等细节都会展开谈判。据我们看到昨日，其实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已经证实了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就会举行下一轮的进入细节的核谈判了。另外呢，不知道是不是伊朗真的要做出一个改变呢？最新的消息我们看到伊朗议长加里巴夫就谈到中国还有其他国家的时候发表了这样一个讲话，他说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必须要超越对抗，将重心转向经济发展。这个是在他最新的今日和这个伊朗商会举行的经济政策的一场会议上面提到的。他说，我们必须从那些只是懂得叫嚣的人手里面接过重任，帮助民众摆脱经济压力，并且重建我们的国家。我们需要建立一些集团、一套机制，而无论是组建什么样的集团里面，都必须包括两个确定的国家，那个就是中国和伊朗，要和中国去搞经济了。他说，我们要坚定不移沿着这条道路在继续前行，内容涵盖了技术、经济和政治等等各个层面。我们必须要令到中国相信，我们不单止是他的客户，不单止是单纯的商业伙伴，我们是他真正的伙伴，是全方位的伙伴。这种做法带有一种要大做一场的这样架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现在中共经济都是很惨啊，这个伊朗去跟他搞经济。不知道会搞到去哪里啊？不单止了，我们看到这个伊朗方面呢，今天都是最新的报道显示，伊朗和俄罗斯方面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会为伊朗的空中支援机队引进20架新的直升机，入面包括米8和米17这两款，而且呢说是用于应急服务、空中的医疗救援以及消防还有搜救任务。首批的4架直升机的采购合同亦都已经敲定了，预计全部20架直升机会在2025年3月份之前就会完成交付。所以伊朗已经迫不及待了，迫不及待赶紧整修他这个没有飞机的团队了。另外呢，另一边我们看到是七国集团领导人在今天17号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入面指出美国和伊朗的这份协议是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可以阻止伊朗获得任何核武器，并且打击它在区域以及这种弹道导弹的活动。声明里面还写到说，我们支持这个核协议，并且准备已经做好贡献了。同时重申，不受限制或者不收费的过境霍尔木兹海峡亦都是国际贸易的这个基石。 并且表示法国仲有英国可以在促进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恢复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另外，我们看到6月17号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之前举行这个记者会上表示，说美国方面已经明确地表示了，就是川普总统说对北约的承诺会继续留在北约，核威胁亦都会依然稳固。咁外界呢就有人将佢讲呢个美国嘅调整讲成係美国要撤离盟友啦。但係吕特话事实唔係咁样，唔係咁嘅。而家嘅模式係美国会承担少一啲，其他盟友会多出一啲。而吕特将呢个称为北约 3.0 版本，亦即係更公平，亦都能够令北约更加强大。嗰个呢再嚟睇一个有意思嘅呢个峰会当中嘅一个小插曲，非常有意思。上午的时候，川普总统进入这个峰会的会场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一众领导人已经基本入座了，然后川普总统走过来之后突然企定，对着在座的各个领袖讲了一句，我是老大，我是大佬，太搞笑了。我们看到白宫的 X 官方账号也都贴出了这段短片，非常有意思。结果在座与会的各国领袖在一片笑声当中，然后东道主这个马克龙也都幽默地回了一句，你好吗？所以呢，今次我哋睇到川普总统全程参与晒所有嘅会议，仲喺在联合公报上面签埋字，可以话係俾足咗法国面子，亦都令到总统马克龙非常之满意。其实上届喺加拿大举行峰会嗰阵，川普总统係提前打道回府㗎。呢个亦都让外界一度猜测係咪佢对卡尼有所不满。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画面，英国一对已经退休的夫妇开着小游艇在海上兜风，大雾入面迎面差点撞上了一艘全副武装的俄罗斯军舰。更刺激的还在后面，俄国人居然开火了。这里呢是昨天发生在英吉利海峡英国怀特岛外海的真实一幕。珍妮可以为事后半开玩笑地告诉 BBC， 她并没有被枪声吓亲，只是弯低条腰戴好帆布兜帽来保护自己。丈夫艾伦继续淡定地掌舵。珍妮说开枪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当时的真实情况是他们这艘40尺的游艇根本没有动力，只是在浓雾入面漂流。俄罗斯格里格罗维奇上将号巡防舰先是鸣了五声汽笛，意思是看到我们了吗？夫妻二人即刻转舵两度表示看到了，我们在这里改变航道。但是一分钟之后，俄罗斯军舰又按了五次喇叭，跟住落嚟就是四五声步枪的警告射击。后来呢，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入面指出，游艇对军舰进行了危险的接近。珍妮讽刺话，俄国人完全是小题大做，对我们来讲，直到枪声响起之前，这些根本不算是什么事。珍妮话，俄军开枪实在是太没礼貌，一个大雾引发的小插曲，为什么会引爆整个西方媒体？因为呢，这个时间点是有点敏感了。就在事件发生的前两日，英国皇家海军刚刚在同一海域拦截了一艘俄罗斯影子邮轮，这个是英国军方第一次执行这类任务。这件事令到莫斯科很怒，目前影子邮轮是维持俄罗斯经济运转的最后生命线。今次对小艇开枪的俄国巡防舰原本的任务就是在英吉利海峡帮这些影子邮轮护航，结果呢就在他们眼皮底下船被扣查了，巡防舰上的俄军个肚入面正逼着火啊。更巧的是，同一日 G7 峰会在法国举行，川普对记者扬言说，等中东局势一稳，美国很快就会恢复对俄罗斯石油出口的制裁。所以有观点认为，俄罗斯军舰在这个时间点在英国门口开枪是骚肌肉，对西方发出警告。更可怕的是，俄军在测试北约的交战底线，我在你门口极限施压，看你敢不敢还手。但是最令人担忧的地方在于，今次面对的是一艘民船，如果下次大雾入面是一艘北约的军舰，在双方神经绷紧的情况之下，只要是一个误判，就可能由一次例行的鸣枪示警演变成无法挽回的冲突。这种大国被偶发误判拖落水的风险远远高过正面的宣战。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川普的石油制裁能不能够逼俄罗斯坐上谈判台终结俄乌战争吗？欢迎你在留言区入面给出你的预判。
日日追即时新闻，主播眼睛到深夜也是顶不顺。我们一直在介绍的健康520润眼宝 能够有效咁锁住眼部水润，舒缓眼睛嘅酸涩。有位王先生每次一睇电子产品，眼睛就非常之唔舒服。治咗润眼保之后，佢系咁样讲嘅。
但是只要是一看那个电子产品，然后眼睛就特别疼。经过推荐哈，后来就试了一下这个润眼保，大概吃了2、3天吧，就明显就感觉就是那个疼痛感就没了嘛。
而家结账嘅时候咧，输入本栏目嘅专属折扣码109，就能够立即享受9折嘅优惠，包括我哋前边提到嘅三高代谢保，使用同一个折扣码109，亦都有专属嘅9折，正好赶上父亲节，呢两款产品一齐带咧就最着数。限时优惠嘅链接咧就放咗喺置顶留言。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